第七章，带上第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五章，题目是天国勇士无不义士直奔标杆。今天还是接着讲家谱，以色列各支派的家谱，他所提的都是族长首领，而且特别提到这些个各个支派里面所提名的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他们是在大卫的年间做勇士，所以跟接下来的在上的十一章十二章都是相符合的。因为十一章十二章也特别讲到许多的勇士，本来他们都是归顺扫罗的，是扫罗家的勇士和精兵，以后呢他们就都背叛了扫罗，归顺了大卫。所以每一个支派所提的都是族长首领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而且是能够上阵的勇士。这在那边去呢，这大能的勇士是谁？就是保罗。保罗是天国的勇士，这两边相对，我们今天要做天国的勇士，像保罗一样，他直奔标杆，他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无不义之事，无论对神、对人、对皇上、对圣殿、对一切的一切，他没有干犯，没有干犯，这个就是他得胜的秘诀。如果我们里面又有罪，又有奸恶，又不肯为善，又不正直，那神怎么帮助我们？那些偏向弯曲道路的，主一定让他接着收获。我们为善，心里正直，神一定要保护，神一定要赐福，神一定要恩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就是勇士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勇士与无罪，你要做勇士，你就要制服自己的心；做勇士就要对付自己。做勇士就不轻易发怒，是勇士。在箴言里告诉我们，制服己心，强如取城。所以那边是上阵，各个都是上阵的，这边就看见保罗神助，保罗得到神的帮助，神助，神助君王效力，神助巡抚效力。巡抚口里多次的都提到，我们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，我们查不出他有什么干犯，没有。所以保罗理直气壮，便被告为上告，他是个囚犯，他敢于上告，因为神给他生来是罗马籍，而且他没有罪。你们叫我回到耶路撒冷，魔鬼的诡计就是拦着保罗上罗马去。我们要知道这背后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撒旦诡计是什么，借着犹太人一次两次的埋伏要杀保罗，这一切的拦阻就是叫你动着冲旨意，让你去得地，你得不成，他要拦住你。保罗上罗马是命令的旨意，要把福音带到外邦，带到罗马，但是魔鬼千方百计拦阻保罗，因为他坚定的依靠神，他是一心为善，他心里正直，他存着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。二三章二四章连着都给我们看到他的良心是什么良心，是无愧的良心，所以他才得到神的帮助，环境的效力。所以今天两篇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什么样的勇士，这边都是勇士名单，好像没什么可对的吧。勇士这边就告诉你要像保罗这样的勇士，千难万险直奔标杆，千难万险直奔标杆，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，死也不改变他的心智，这真是勇士，叫做百折不挠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最终把福音带到罗马。所以他不怕被告，他不怕什么拦阻，他今天怕的是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。这两边相对，勇士与无罪，上阵与神助，神帮助啊，与神助。那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小段是三节对两节，每一段都是一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大段，一节到十九节，一节到十九节，那边呢是一节到十二节。这边等于多借过了一节，因为这边都是名字，一到十九，那边一到十二。题目是第一段，题目是无罪不怕被告，大胆求赐产业。无罪不怕被告，大胆求赐产业。做勇士，我们也要求产业，特别像希罗菲哈无女儿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从第一节开始，头一段是以撒迦支派的领袖。族长首领的名字， 啊，头一段是以撒价值派，以撒价就是有价值，你怎么活得有价值，我们怎么就有价值，你在主里就有价值。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这是价值，遵行神旨意有价值，活在神的旨意和允许当中，那才有价值。所以下面讲到他这几个儿子，他一共四个儿子，托拉、普瓦、亚述，小字呢还有申伦。这个亚述小字就是约伯，在创世纪第46章讲到家谱的时候提到这个人就是约伯，约伯也就是这个亚述。约伯的意思是受逼迫的，所以约伯的一生约伯受了很多的苦，甚至受到自己的最爱他的这个朋友的逼迫，但是最终把约伯炼成精晶，那才真正有价值。托拉的意思是屈，所以要看自己是不配不是我自己很有价值，价值在于神，你不在主里一点价值没有，我们就是个屈。约伯记说我们是如春如屈的世人。普瓦是暴风，底下我们再接着看托拉的儿子是谁这些个都是他的子孙。所以托拉族的族长有大能的勇士，特别提到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是22600，大卫年间就是他们这些个勇士，他们帮助大卫德国。所以在带上11章12章就讲到那时天天就有人来投奔大卫有20000多，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。底下又讲到托拉的子孙，托拉的儿子叫乌西，乌西的下面就是说这些个是什么呢，这些个是勇士的后代了。他的儿子是下面就这几个人都是族长，一共5个人，他们所率领的按照宗族出战的军队共36000人，这36000人就等于是这个下面的他下一代，下面一代前面是22600，下面的是36000，这都是以撒家支派的人。因为他们和妻子，他们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子众多，所以呢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家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。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勇士，不但是保护自己本民族妻子儿女，更要紧的是他们是出战的军队。我们注意啊，出战的军队就是已经装备好了的，已经预备好了的。所以我们做大能勇士，我们一定要准备好，有没有装备，有没有充实真理上生命上要装备自己，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出战的军队。而且告诉我们都是大能勇士，按照家谱计算一共是有87000人，一共是87000。那当然还有加上其他的，因为这两个数加在一起是50000多，还有其他的。总而言之，以撒加支派一共是80000多，相当多的人数这些人他们都能够成为勇士，成为勇士。真正的勇士，那是你要忠于大卫的国度。真正的勇士，那我们要制服自己，制服自己的心。真正的勇士，那我们要在主里刚强，绝不是凭血气刚强。第二个就是讲毕雅敏支派的后代，也是大能勇士，也都是做族长的，也都是能上阵的，一直到12节这是毕雅敏支派的后代。毕雅敏的意思就是神右手之子。你怎么成为大能勇士？你要做神右手之子。神右手之子就是在神的庇护之下，神的右手就是神的全能，神旨意，神的全能，你在他的里面，那你就能够得胜，成为勇士。毕雅敏的儿子是3个人，然后就讲他们的后代，讲到比拉的后代，以后又讲到比杰的后代，以后又讲到耶杰的后代。这一段很清楚，就是3个儿子的3个后代都讲了，而且呢有多少人也数目字告诉我们，他们都是族长，都是大能勇士。所以要求一般的人和要求勇士，或者是要求族长首领，当然要更加严格。今天这些个神所拣选的人，我们蒙主呼召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神的家里，你要带领人，那你更重要。 所以一定做勇士要完全服从权柄，服权柄要听指挥，神叫我在哪我在哪，神安排我在哪我在哪。做勇士你要什么呀，有神同在就是无敌。做勇士你不能够惧怕，上阵能惧怕呢？所以生命记第20章就特别讲到征战的一些规则，不能怕，你怕叫人心里笑话，你自己心里笑话，要刚强，要壮胆，要有真理，有酒的话，要真理是要是吧，真正做勇士。这就是第二段。再看第三小段，第三就是第三个支派就讲纳夫他利，纳夫他利就一节圣经。纳夫他利的意思是相争，今天我们可不要像拉杰利亚这个名字为什么起纳夫他利，因为姐妹嘛相争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在肉体血气里相争，我们要为主来征战。在12章那里说纳夫他利有1000个军长投奔了大卫，在12章啊，这都是皮拉的子孙，他是按照不同的子孙来分化来写。节第4就讲的马拿西支派，我们现在看14节到19节，这是马拿西支派的。马拿西就约瑟支派有两个支派，有两个族，约瑟包括两个支派，第一就是马拿西，然后是以法莲。这个在12章特别提到马拿西支派，他们都来立大卫做王，他们没有忘恩，马拿西就忘记，就忘记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但是对大卫的恩不能忘记。这些人过去也都是归顺扫罗的，扫罗家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勇士以前都是扫罗的勇士，现在变成谁的勇士了？变成大卫的勇士了。我们原来在世界上为世界而活，为世上的王而活，如今我们要转过来。所以这里特别讲的马拿西支派，他的儿子有一叫亚斯列的，是他娶了亚兰人所生的，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就说明这个马拿西子孙当中啊，不应该娶妾。为什么娶妾？不分别为圣，娶妾就代表与世俗联合，私欲情欲啊，不知足，神给你妻子还不知足，还要娶个妾。所以说这个马拿西的儿子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，那就说明是这个马拿西当时娶了妾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儿子就是亚斯列，亚斯列就妾生的，而且是亚兰人，外邦人。其实我们不应该与外邦联合，那这就说明他就不对不足。爹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，但是可贵的就是15节以后马吉的下代，这里说马吉娶的妻是品护品书品的妹子，名叫马嫁。马拿西的次子名叫，其实按照家谱啊，在这个民数记27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并不是次子。这个希罗菲哈是马拿西的玄孙，是马拿西的玄孙，是这个马吉的曾孙，基列的孙子，西弗的儿子，清清楚楚这么一个后代。所以这家谱有的时候儿子孙子有的时候容易混乱，但是是马拿西的子孙。马拿西子孙我们知道，根据这个民数记数典民数也可以看得出来，马拿西子孙人特别多，马拿西子孙得的产业最多。这其中就有这个原因，就是这里有个希律菲哈5个女儿，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提的。希律菲哈他死了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他有5个女儿，这5个女儿同心大胆，看重神赐的产业，唯恐父亲没有儿子产业就流失，所以呢他们大胆来求摩西。结果摩西把这个案子呈明在神面前，神说希律菲哈5个女儿求的有理，所以结果呢就把产业给他们了，允许给他们，这就是这件事。所以有几个女儿特别提他们，底下就是他们的子孙，我们就不再提了。总而言之到19节为止，就是说这些个名单里的人都是勇士族的，他们都投奔了大卫，都投奔了大卫，也都立大卫做王啊，立大卫做王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就要效法这个5女儿，虽然这里只提一句，但是在民数记27章、36章和约书亚记17章。为什么在约书亚记17章还提？那就约书亚打下了天下以后，打下了迦南以后，那么正式分地的时候，这5女儿真正来求产业了。当年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允许的，现在你给我们吧， 这个约瑟亚就答应给了他们了。所以说多次提到这西罗凡五女儿，他们多么的同心，有信心，有勇敢，不怕人笑话，大胆来求产业，结果得到产业啊。这就是到十九节。好，对到这边我们请大家翻过来，这边我们对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五章这章圣经，就是讲到保罗上告该撒，勇奔罗马，奔向标杆的。保罗作为一个囚犯，是被告，但是他在被告席上，他是坚定的，不忘记神的旨意，对准神的旨意。之中呢，看见环境效力，他不得已上告该撒，结果成功，结果巡抚也觉得是对啊，这个连亚基帕王也觉得是可以的，所以说就证明他没有罪嘛，所以他可以上告该撒，所以这是非常奇妙。所以第一小段一节到五节就是讲到这个。第一句不得逞，第一段什么不得逞呢？就是说这些祭司长犹太人呢，要把保罗要求巡抚把保罗提回耶路撒冷来，那结果呢，这个巡抚都不答应，这不是第一句不得逞吗？因为这一个计谋是什么？目的又一次在路上要杀他，埋伏要杀保罗。所以这个保罗呀，真是这么多的犹太人仇恨到极点，这背后就是公会，就是魔鬼的权势，撒旦的权势，假宗教的权势，工会的领袖们，他们的目的什么呀？就想把你杀死，恨之入骨。因为嫉妒保罗，保罗的工作像瘟疫一样鼓动影响天下。另外呢，背后也是魔鬼拦住保罗，让你上不了罗马，让你出去不了，你旨意通不出来，让你不能传道。但是这个计谋被破坏。我们两边看一下啊，菲斯都到了任，这是又一个巡抚，他接菲利斯的任，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，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就向他控告保罗，控告就是背后的控告，又央告求他的情，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吧，叫他在这里提，我们来告他，他们的目的什么呀？要在路上埋伏，要杀害他，这是二十三章以后又一次了，要杀害保罗。保罗有什么罪呀？没有罪，他们就是这么恨。所以你今天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被人记恨，你要传复活的道也被人恨。菲斯都就回答说，保罗押在该撒利亚，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，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，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，所以这个新任的这一个巡抚，根本不答应，这不是神效力吗？这叫做敌计不得逞，敌计被破坏。所以神都是帮助这个保罗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，这边是保罗为神国受苦，成了个被告，成了个囚犯，为神国受苦。对着那边就是神前有价值，那边不是以撒家吗？以撒家的意思是最宝贵的，有价值。什么是价值？为神国受苦，也可以说你配为神国受苦，就是有价值。保罗在天后一章五节提到，你配为神国受苦，这个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呀。保罗不是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在大难中，所以保罗勉励他们。我们今天也有的时候也受苦，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罪受苦，为多管闲事受苦，你可不要为这个受苦。保罗说，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，所以神是公义的，要报应那些个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为神国受苦，神前有价值，神前有价值。那么这些个祭司长又是犹太人的首领，他们就是公会领袖，这些公会的领袖，他们是和保罗为敌。对着那边呢，就是大能勇士，是什么呀？是遵行神旨意的，叫大能勇士。所以一面那边是大能勇士，这边是工会领袖，正相反。你做什么领袖？你要做大能勇士，为大卫的国而效劳，而不要做这边的工会的领袖们。那边是大能勇士，对着这边就是保罗，是天国的勇士，天国勇士。那边以撒迦支派各个族长都是帮助大卫得国。为什么记这些名字？为什么记在这里？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在大卫年间，他们都是投奔大卫的，他们都是勇士，记在名单上。 帮助大卫德国，对他这个正相反，这些祭司长这几个首领他们是同谋控告保罗，要害保罗。那边是帮助大卫德国，大家都同心一同来帮助大卫德国，这边呢是同谋来控告保罗，要害死保罗，所以真是不同啊。那边特别提到这些勇士他们是什么率领军队出征，那边呢第七章啊，那边特别提到这些勇士他们是什么呀，他们是率领战士来出征的，第四节，那边的第四节，他们所率领的按照宗族出战的军队，所以做勇士就指着做族长做领袖，你要率领军队出征，那当然要预备好啊，要有纪律，这是天国的军队。对着这边什么，这边也是相反，这边是阴谋来埋伏杀害，这边领袖做了半天什么领袖，工会的领袖，一切阴谋诡计要害死，再一次埋伏要害死扫罗啊，要害死保罗，但是不得逞啊，菲斯都不答应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敌军不得逞，对着那边就是做神右手之子，那边就是便雅悯，便雅悯的族长，便雅悯什么意思，做神右手之子，如果我们是神右手之子，那你真是坐在主的里面，与主完全联合，住在主的里面，神右手之子就是被神抱起来，主保抱你，主怀揣你，那你怕什么，这边就是敌军不得逞，保罗就是神右手之子，所以结果呢这个菲斯就不答应啊。他说什么，保罗压在该撒利亚，我自己也往那里去，意思说你们有什么要告他你们就去吧，所以结果他们想把保罗提回来提不回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大能勇士对着这边就敌不能害，哪个人能害保罗，敌不能害，因为勇士我们知道大卫年间勇士都是通达实务，对着这边就是巡抚效力，巡抚效力，那边的勇士都归顺大卫，而这边呢，这边这些个领袖们都抵挡保罗，你抵挡保罗你就抵挡神，你归顺大卫你就是归顺神，是吧，你说你做什么，你做什么样的领袖。这边还特别有一句话，还是第五节，大家看，那人若有什么不是，就说明这个保罗是没有什么不是，所以你告告不成，若有什么不是可以告他，结果后来他们不是突然奔跑吗，告了一次再告，告了一次再告，一会儿又下来了，从耶路撒冷下来，他们也不嫌麻烦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保罗是面对有权势的人，这边有权势人嘛，所以你愿意下来你就下来吧，你们来告他吧，保罗不怕，保罗是没有什么不是，我们是糟糕了，我们就不要别人查，我自己都查出我有很多不是，人家保罗是没有什么不是，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，所以这个菲斯都督说，那人若有什么不是，这个若字就是不一定有不是，如果有不是你可以告他，那证明说他如果没有不是你们也不应该告他，对不对，他你告他什么呢，他根本没有不是你告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做大能的勇士对着这边就是没有什么不是，真正的勇士应该是没有什么不是，那你才这个无往而不胜，这边保罗是面对有权势的人，对着那边就是族长大能勇士，保罗就是族长，像大能勇士一样，所以他能够面对有权势的人，你们哪个来告就告吧，告来告去都越告越败。底下我们再看六节，六节到八节，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，就下该撒利亚去了，第二天就坐堂，吩咐把保罗踢出来，坐堂什么意思，就好像现在是开法庭一样，坐堂就是开庭了啊，就是公堂，就是现在的法院的意思，把保罗又提上来了，保罗来了，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，这是第二次下来了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，将许多重大的事来控告他，都是不能证实的，告了半天能不能证明啊，你告状你得有证明，是吧，这件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怎么样，结果不能证实。第八节，保罗分数说，我们应该先到第八节啊，保罗就说了，保罗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，那就是关于属神的方面的事情，那犹太律法或者圣殿或者是该撒，那在政治方面对皇上来讲， 我都没有干犯。你看保罗是理直气壮吧，因为没有罪就坦然无惧。为什么我们常常害怕？大概心里头还是有鬼，心里头不正。所以今天说神要善待那些什么呀，那些为善的和心里正直的人。求主给我们真正做这样的人。保罗都一点都不害怕，这么多人包围他，又是新上任的菲斯都，保罗应该有点害怕吧，他是毫不惧怕，他就当众这么说啊。他过堂过了多少次堂，我看他越过越有经验了，他不怕，他不怕啊。你们把这么多重大的事控告我，不能证实，所以保罗就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典或是该犯，因为他们给保罗定的三条罪就关于这几方面，关系的律法，关系的圣殿，又关系的对皇上，那我都没有什么，我都没有干犯。我们两杯相对啊，这几点，这点就是保罗不怕被敌告，对着那位就是大能勇士。所以两杯就解释什么叫大能勇士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不怕被敌告，对着那位就是大能勇士。这边是面对公堂，公堂就是要把他提起来嘛，要上堂嘛，面对公堂。那边是如临战场，大门勇士不要上战场吗？所以保罗把这个过堂，就是这个法庭啊，过法庭被告当作他的战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大门勇士你不要上战场吗？这边就保罗面对公堂，那边如临战场，这边再次被提上来，那边就是阻挡大门勇士，那没有什么可对的，就是阻挡大门勇士。所以这边再一次被提上来，我们有时候提一次还好，再提一次，提来提去提的直发抖，害怕起来了。人家保罗没有害怕，两杯相对，那边是都来归顺大卫啊，都来了，都来归顺大卫。这边呢，齐来攻击保罗，大家都来包围了保罗啊。那边归顺大卫，这边攻击保罗，你归顺大卫，你一定蒙恩。后来他们都在大卫国度里有份，要帮助大卫德国。以后我们看到第十章、十一章、十二章更清楚。那这边呢，这边齐来攻击保罗，那你越害保罗，你越糟糕，你越在神面前遭祸了。两边相对，还是那边做神右手之子，还是讲贝雅敏之派，保罗就是做神右手之子，所以这边控告不能证实。如果我们真是神右手之子，你说神的右手多大呀？这个右手能够将红海分开，这个右手能够打退敌军，这个右手能够将约旦河水倒流。神，你做神右手之子，他宝宝怀揣你，所以对到这边啊，控告啊不能证实，白控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是第八，我们现在看第八节啊，那面是做真勇士，对着这边就制服己心。你看保罗的分数，你就可以看出保罗的心是被制服了。保罗真是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对神对人，包括对皇上。所以怎么样叫真勇士？对着这边就制服己心，那是做真勇士。所以那边说上阵的勇士，什么叫上阵的勇士？就准备打仗了，整装待发，是不是、啊、上阵的勇士。那对着这边是什么？都没有干犯，对任何人没有干犯，那你才能上阵。所以现在我们竭力审查自己，我对神还有什么亏欠？对某某肢体、某某弟兄、我的亲人、骨肉、我们的同事、同工、同伴，你有什么亏欠？是吧？有什么干犯？保罗说，我无论是对犹太人的律法，或是圣殿，或是该犯，我都没有干犯。所以保罗是坦然无惧。再看第九节、第十节，大家看啊，我们要到十二节啊，九节、十节。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问保罗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？你看这个人都靠不住，刚才菲斯都效力，现在菲斯都又转过来了，马上又讨犹太人喜欢，犹太人都喜欢把他提走，半路要杀他，还有提走，这就是魔鬼叫保罗开倒车。那你不但不能遵行，人让你开倒车，保罗只能往前行，绝不能回耶路撒冷，一离开耶路撒冷就面向着罗马啊！你看魔鬼诡计多厉害，所以人都是这样讨人喜欢啊！要这又是对保罗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所以这一点来讲，就是要在灵里来试透这个是一个魔鬼的诡计。这两边相对，对着那边就拿弗他利之派， 不凭血气相争。对对，这边临战临征战是敌计，你要在林里征战，试透魔鬼的诡计。什么诡计？借着菲斯都要讨约瑟的喜欢，要把保罗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？底下你看保罗怎么回答。保罗说，我站在该撒的堂前，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。我向犹太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，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。保罗这话向菲斯都也挑战了，你明明知道你还要来问我。保罗说，你明明知道我对犹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义的事，我为什么还要去上耶路撒冷接受他们的审判？所以保罗被迫只能说，我站在该撒的堂前，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。所以这里保罗有真理有知识，他知道他是罗马的公民，所以他应当受到皇帝的保护，而且他也没有罪，所以他有这个权利，有这个权利可以上告。一个无罪的人嘛，像有些人比如说给你判刑了中级法院，因为你没有罪，你可以上去上到最高法院，没有罪嘛，我就要上告，说或者你很有理由，你可以上告。那这里更也是这个意思，我站在该撒的为福音。第二点，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带到罗马，因为保罗的旨意冲出来的旨意就要到罗马去，我应当在那里受审，而且我没有什么不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九节十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不凭血气相争，临征战是敌计，还有对着那面去，第十节对着那面就是希罗菲汉无女儿的事情，那面是勇敢求产业，对着这面就是保罗勇敢遵神旨。为什么上告皇帝啊？他是勇敢遵神旨，或者说勇敢奔标杆。这一点就说明保罗在这节圣经所说的话，第十节说明保罗是绝不妥协，绝不回头，八个字我们实在要学习。我们常常哎呀人一说张左一说右一说你就回头了，你就妥协了。保罗是什么？绝不妥协，绝不回头。我不能回耶路撒冷去，那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，我要向前去。对着那面就是那个马拉西娶妾，娶妾生死，不肯圣别，妥协。怎么娶了个亚兰子女子为妾？娶妾生死，不肯圣别，不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妥协呀。这边保罗从不妥协，所以一边是求产业，这边是无不义。你要求产业吗？保罗为什么上告该撒？目的就是求产业，和那边的希罗菲汉五女儿可以相对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求产业，这边无不义。他说我对犹太人没有行什么不义的事，无不义。那面希罗菲汉五女儿不为己求，他们不是为自己求，他们是为本族，是我父家那个产业不至于流失，不为己求。这边是不中敌计，保罗这是不中魔鬼的诡计。如果你没有看到，你就是不知不觉的中计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灵里看透，像保罗一样。一个人你始终活在神旨意当中，你灵里就苏醒。如果你有讨人喜欢，你又是这个喜欢肉体舒服妥协这个态度，那你就糊涂了，不知不觉就中计。再看十一十二，无论行了不义的事，犯了什么该死的罪，就是死我也不辞，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，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。保罗叫理直气壮，我死我也要什么呀，我也要上罗马去，因为我没有罪，如果有罪我死也不辞，意思如果有罪我必担罪。所以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。底下菲斯都和会议商量了，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，就可以往那里去，这不是神助吗？这不是神效力吗？菲斯都有没有拒绝啊？不能拒绝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保罗坚持神的旨意。对着那边就是大能的勇士怎么样，应该都立大卫做王，马拿西之派 我们可以看十二章就知道了，马拉西支派的人来了，来投奔大卫，都立大卫做王。这边就是坚持神的旨意，保罗就是遵神做王，那边是不再跟随扫罗。什么叫怎么样叫做立大卫做王？立大卫做王的意思就是不再跟随扫罗，背叛扫罗，因为当时扫罗还在做王。你说你有胆子啊，扫罗做王，你偷偷的你来投奔大卫，跑到旷野来，那你除非你背叛扫罗，扫罗代表世界，不再跟随扫罗。对他见面就是保罗，便被告为上告。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是变，跟扫罗为跟大卫，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变？那边是这么个变，本来跟扫罗，现在跟大卫。这边呢，本来是被告，现在变为什么？变为上告。保罗本来不是被告吗？是个囚犯，被人告。现在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。十二节，那边投奔大卫，这边是忠于神国。这边神旨成全，祭司督和会议商量了，同意说你可以上告给该撒。你看看，这不叫做神旨成全？神旨成全，对着那面就是神旨有份。你马拿西之派，你这些个族长，你肯投奔大卫，叫做神旨有份。你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，在神旨意中有份。所以两边都是我们今天最要紧要抓住。我要在神旨意中，我要在大卫的国度有份，我在神的那个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不管多么艰难，我也要坚持在神的旨意、神的国度里有份。这就是第一段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个第一段就是保罗无罪不怕被告，那面就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做大能勇士，更要效法无女儿，大胆来求赐产业啊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从二十节是吧？从二十节开始。二十到四十，那面是十三到二七。第二段题目是天国勇士遵旨圣敌见神效力，那面还是讲一个大能的勇士啊，成为天国的勇士。保罗是遵旨圣敌，完全得胜，见神效力。保罗所以得胜是神效力，连亚基帕都来听，听他什么？听他讲道。保罗的分数就是等于是讲道做见证一样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节开始讲到以法莲支派，这最后就讲到以法莲和亚瑟两个支派的后裔。以法莲的儿子是谁谁谁啊？他底下呢讲到这个二十一节的时候，又讲到以法莲又生了以谢以列这两个儿子，大概是后生的，所以又生的是后来生的。生了这两个儿子并不好啊，你看这两个儿子怎么样？好好的不安分守己，去抢夺别人的生畜，结果被杀。贪婪抢夺，结果被杀啊！夺取加特人的生畜，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。无缘无故去抢夺别人，那么说你贪婪啊，结果被杀。他们的父亲以法莲就为他们悲哀了多日。你看看，同时死了两个儿子，怎么不伤心呢？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。以后呢，以法莲又生了一个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就叫做比利亚，名字就起名叫做在灾祸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遭了灾祸了，所以以后又得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是神赐的。你说你怎么证明是神的儿子？是神赐的呢？因为以法莲生了这个比利亚以后，下面他的以法莲的第九代，这个儿子是以法莲的第二代了，第九代就是约书亚产生。这不是神赐福吗？神赐福，神不赐福，你两个儿子一天都死掉。你贪婪，你抢人家财产，结果就死掉了。是一次福，结果神给你产生一个好领袖，是谁呀？嫩的儿子约书亚。约书亚就代表救恩，是吧？代替摩西来继续神的工作。嫩的意思就是继续，约书亚把摩西的心智、摩西的工作都继续下去，把神的托付都继续下去。约书亚两个意思，也不要嫩呢、啊，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继续，一个是永远，永远要永远蒙保守，永远在主里面。啊，这个讲到约书亚了啊，这就是他的后代。那么二十四节我们再提一下，这个以法莲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瑟伊拉，是亲恩的意思，亲爱的亲，亲近的亲，亲恩。 他建造了三个城市，那按说他建造三个城市也不错嘛，一个女儿能够建造三个城市。但是你知道这个伯克伦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建造了上伯克伦，又建造了下伯克伦，这两个伯克伦的意思是空虚之地，空虚之地。那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主建造是好的，如果你今天为自己建的话，实在是啊，这个世界上你越多建造就越空虚，多一个城多一个空虚，这世界不是空虚吗？金子银子啊，肉体享受一切花花绿绿不过是个虚空啊，都虚空，上百合伦下伯合伦都是个虚空啊，都是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空虚之处。这个地点就在以法莲和便雅悯交界的地方，他建筑了这么几个城市啊。这是一段，再看下面一段，讲到以法莲的地业和住处，就是他得了许多的产业，地业，这地业就包括许多的村庄城市，有伯特利的城市和村庄，有拿兰，又有什么世界啊，什么什么加沙，这个好多，甚至还有靠近马拉西境界的，因为以法莲曾经在马拉西的地界中也得地，是吧？所以后面就讲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住在这些地方，就是他们得了很多产业。你得了很多产业不错，但是千万不要把你得了半天伯特利是神的殿，天的门，而结果呢，后来演变伯特利变成了一个什么？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中心，拜金牛犊的中心。那伯特利后来不是整个改变了吗？啊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说我们要得地，要求主让嘛，不但得得好，得的蒙保守，真正在你呢，天天见神的面，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结果不要在以后就是变成陷人于罪的拜金牛犊的一个中心。底下讲到亚瑟的支派，这是最后一段。亚瑟他的子孙，他呢，亚瑟有这么多儿子，但是后面三十一节就提比利亚的子孙，比利亚好几个儿子，又提比利亚的西别，就是他在每一个子孙当中都选一个特别蒙恩的。而且四十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就以上提名的这些个名字都是亚瑟子孙，都是族长，是精壮大能的勇士，精明的意思，很精明的勇士，又健壮啊，大能勇士，是首领中的头目，在英文的意思是杰出的领袖，这些领袖都是非常杰出的领袖。按照家谱计算，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。在12章36节说，大卫年间啊，他们有40000人，有40000人啊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亚瑟之派。亚瑟的意思是什么？先说以法莲的意思是受苦昌盛，以法莲啊，所以他的后代也非常蒙恩呐、啊，这么多的产业子孙都蒙恩啊，又产生了约书亚啊。但是亚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亚瑟是有福。你说你怎么有福？在主里有福。你敬畏神，遵守主的道才有福。你不住在主的里面，不跟主联合，实在也没有什么福，是吧？这个名字是不错，那我们要知道应该怎么样能够得福。你真正做大能勇士，你投奔大卫，那你有福。你在大卫国度里有份，有福。你肯跟大卫同甘共苦，那是有福的，是吧？如果你不这样的，你也得不到什么福。好，所以说这点我们看，这点还是对保罗，请看13节。13、14，过了些日子，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，问菲斯都的案。他们是这个官方的彼此问案，但借着这个机会，菲斯都就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亚基帕王。结果亚基帕王到26章就非常喜欢听保罗讲道啊，保罗来分数，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保罗效力啊，所以不早不晚，亚基帕王来了，还带着这个百尼基一起来的。14节，在那里住了多日，菲斯都就将保罗的事告诉王啊，什么事不告诉，偏偏把这件事告诉王啊，所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不然保罗哪有机会能够再带着锁链啊，对君王做见证？还没到罗马呢，就已经对王做见证了。因为保罗当时蒙召着神，就告诉他，这个人啊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君王面前、以色列面前、外邦人面前为我做见证。后来果然都应验。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王，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，告诉了一件什么关于一个囚犯的事情。这个人不是个什么大名鼎鼎人物，这个人是一个囚在监里的人。 但是菲利斯竟然就要提到他。你别看他被留在监内，但是这个人是为福音坐监，为道而受监，坐监为遵行神旨意而坐监啊，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依法连制派受苦昌盛，这边就是君王效力，也就霸王来干什么来了，就来效力来了，那边是受苦昌盛，这边为福音坐监，对着那边就对依法连那两个儿子啊，无缘八顾的呀，怎么样抢夺生畜被杀，哎，两边受苦不一样，这边是保罗为谁受苦，为福音而坐监，那么你为抢夺，结果你就被杀，你抢夺人你被害，这边遵神旨必胜。再看十五十六，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祭司长和犹太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，求我定他的罪，我对他们说，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，未得机会分数所告的事，就先定他罪，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，就说明菲利斯就拒绝了，这犹太人随便就强求要给保罗定罪，结果这个菲利斯说，我没有这个规矩，罗马的条例里没有这个规矩，这不就嘛，拒绝定罪，拒绝定罪。我们先看这两节，十五十六两节，这边是无故定罪，神检查，你无故定罪有什么用啊，神检查。那对到那边去，就是贪婪悲杀，父悲伤啊，依法连呢为这两个儿子悲伤，因为什么，因为你这两个孩子可气啊，贪婪，不然的话不至于悲伤，一面是父悲哀，这面是神检查，你无故的定罪，保罗是无辜，那边是因为贪婪，所以结果被杀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怕被定罪，怕我们里面有贪婪，抢人东西，把人的生畜抢来，有的人抢教会，抢什么？抢羊，抢人家的羊，那不是抢人的生畜吗？那你被杀是你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。人家保罗是无辜被定罪，所以神检查，神检查。那么另外呢，不但神检查，这个巡抚也拒绝，所以下面你看十六节就看出来，拒绝定罪，神效力。这个菲利斯他没有随便，好，你叫我给他定罪，我就定他的罪吧，不能啊，他不能这样做，这不是神效力吗？对着那边又生一子，神赐福。后来以法莲呢悲伤啊，后来又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神赐福了，因为借着这个儿子产生了约瑟亚，叫比利亚。就是在灾祸中，所以有时候这个灾祸反正是福气，是恩典，接着灾祸是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结果就产生了约瑟亚，所以又生一子，神赐福，这件事拒绝定罪，神效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妄图定罪不得成。他们希望啊，这个菲利斯你最好就是定他的罪，结果呢不得成，对他妹妹就是多有建造，但是都虚空。虽然很以前我们以为哎呀很好啊，他都有建造，但你根据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知道不好啊，你建造个上伯和伦，又建造个下伯和伦，都是空虚之家，所以都有建造都归空啊，世界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这边你妄图定罪，定罪定了半天结果也不得逞，所以人的努力都没有用，我们今天要在神旨意中。十七啊，我们看到十九啊，不是十七啊，到二十吧，十七到二十这一小段。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，我就不单言，第二天便坐堂，吩咐把那人提上来。告他的人站着告他，所告的是，这是菲利斯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证实的。说什么呢？所告了半天，所告的是，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。这是神界的巡抚的为保罗做见证，告了半天，根本没有什么错，没有的恶事。不过是有几样辩论，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，又为一个人，名叫耶稣。你看看他都说起来了，耶稣啊是已经死了，保罗却他说他是活着的，所以讲了半天，你看保罗有什么罪，就是说承认坚定的坚持保罗耶稣是活着的，保罗的道就是复活的道嘛啊，所以这是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，你看看做审判官都心里作难，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为这事听什么？但是保罗求我留下他，要听皇上审断，我就吩咐把他留下，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。所以他就把这个过程啊就讲给亚基帕王听，亚基帕王就说了，对菲斯都说，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，他很也感兴趣，很感兴趣啊，我也愿意。所以结果就开了个大厅啊，是不是？结果许多那众千夫长都来了，你看明年的生命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结果就是大大的来做见证，这不是神效力吗？啊，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。菲斯都说好，明天你可以来听。所以保罗呀，本来是个无名小卒一样，现在怎么连皇上都要，连这个王啊，亚基帕王实际就一个希律王，他名字也就是希律啊。那么怎么也要来听听他讲道，听他来分数？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，我们一直到22节为止啊，先到22，刚才是从17节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向王见证，为保罗做见证；那边是难中蒙福。难中，结果生给这个儿子嘛，难中蒙福。怎么蒙福啊？产生约书亚。这个那边是约书亚，这边就保罗，就是18节。你看约书亚为什么要特别提约书亚？约书亚是神兴起的大领袖，就摩西的接班人，他祷告日头月亮都停止，在约书亚第10章，日头月亮都停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约书亚，这边是保罗，一面是什么啊？因为这边是未行恶事，那边就是约书亚尊道恒通。你从约书亚记第1章你就知道了，神给摩西亚给约书亚的托付，叫他刚强壮胆，你只要尊道，遵守我的律法书，谨守遵行，不离你的口，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，一定恒通，尊道恒通。这边是未行恶事，那边是神允祷告，日月效力。约书亚对最出名的这个事迹就告诉我们，他是神听他的祷告，使日头月亮都效力。对着这边谁效力？这边是巡抚效力，这边是无辜被告巡抚效力。因为这句话都是巡抚亲自讲的。哎呀，我查了半天呐，我听了半天呐，并没有我所逆量那种恶事，是不是？保罗根本没有罪嘛，而且他就是坚持耶稣是活的。你说这不是吗？这就叫做啊，无辜被告巡抚效力。那面是什么？日月效力。那面是神听祷告啊，日月都效力。这就是神要兴起来的时代的约书亚，这面是保罗啊。那边以法莲多得地业，这边是罗马得地。保罗准备要到哪里得地啊？到罗马去得地啊。那面得到了伯特利，这边是见证复活的主。你得到伯特利，你要永远住在神的殿，天的门就好了。这边怎么样？这边是见证复活的主，那边是月色舍身多得地业，多得地业。月色特别蒙恩，他两个支派，他是子孙多得地业。那对着这边什么？巡抚作难反问保罗，我说这最有意思了。你是个巡抚，你是个审判官，你倒问起保罗来了，问他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？你是怎么还问他？你该让他去就去好了，不，他非要问问保罗。所以结果保罗就发表自己意见，我上告该撒，是吧？反问保罗了。这就是神给保罗奇妙的机会，让他多得地业。那面是月色子孙多得地业，保罗跟月色相对啊，两边相对。一面那面是大能勇士，主里有福，那面最后一段就对亚舍了。这边是天国勇士，难中尊职。他说但保罗求我留下他，要听皇上审判，我就吩咐把他留下。这叫难中通旨。你说什么叫难中通旨？保罗别的不回答，就这句话，我要什么呀？我要上告该撒。这是难中，神给他通出旨意来，所以等我解他，把他解到该撒那里去。我们就到此啊，接着再看。我们这是第二段，应该到最后完啊。再接着看23节，大家看23节、24节。第二天，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，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。菲斯都一吩咐，吩咐一声就把保罗提进来了。 魏四柱就说了，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，这些都是大有权势的人，大张什么威势而来，那就真是不知道多少的轿子，多少的车呀，啊，多少的人的护送啊，啊，大张威势而来。啊，他就对亚基帕王说了，在这里的诸位啊，你们看这个人，这个人谁？就说的是保罗。你们看这个人，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，不可容他再活着，就这个人。那作为囚犯现在被提出来了，啊，把保罗提出来了，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你说怎么有福？那美是都投奔大卫有福，亚瑟之外，你说怎么有福？你都投奔大卫有福，对着这边就这些人大张威势来听到，这是神给保罗的大福。我看这个是一个福，你说怎么个福啊？哪里有机会你能够招聚啊君王来听你，众千夫长有权势有权威的人都来听你讲道，嗯，你邀请也邀请不来呀，啊，这不是吗？保罗因为做一个有名的囚犯了，啊，所以这都来了，大张威势来听到，那么都投奔啊大卫就有福了。那么是帮大卫得活，这边是为主旨效力，这边不管是巡抚还是君王，都为主旨效力。那边是得允许的福，这边保罗是受苦蒙福，又在苦难中你也蒙福。虽然看起来这个阵势好害怕吧。保罗一点不害怕，是吧？保罗在神旨意中，嗯，在神旨中蒙福，嗯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么是大能大卫勇士，亚瑟的勇士就是大卫的勇士啊，大卫勇士奋勇得国，奋勇来得国，个个都是奋勇来的，帮助大卫来得国。对着这边来，保罗真是大能勇士，你看看这么多人来听他分数，这么多人被邀请来的，被神邀请来的，来听他讲道。保罗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大能勇士，奋勇的来得神的国呢？因为保罗，我想啊，我们就根据灵前十五章有两节圣经，八个字：时刻冒险，天天冒死。保罗有这么个决心，所以他真的是奋勇的来得国，他是个大能勇士。你什么人来听他也不怕。因为他时刻冒险，天天冒死。二十五节以后我们看，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。这个还是菲斯都在介绍呢，我查明他没有罪，没犯什么该死的罪，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，所以我定你把他解去。保罗也上告该杀，怎么他定你解去呢？因为第一他没有罪，第二他是罗马公民，罗马籍的公民就有这个权利可以上告，这不是何等奇妙神的安排，两杯相对。那么都是首领族长，就是这些个名字都是首领族长，对着这面就是无罪上告皇帝。最可贵的就是他没有罪，所以他上告皇帝。最后啊，我们看三六三七，问到这个人，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，主上就是皇帝，因此我带他到你面前来，也可以带到你亚基帕王面前，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。意思说我查了一个够还不行，再请你亚基帕王你来查一查。所以这个保罗是被这个人查查，那个人查查，查来查去都没罪，是不是？我查够了，现在你也请你来查一查。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上告于带到皇上那也得有所奏告，不然没有所成就。据我看来，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。因为保罗到底是一个做个囚犯被解送，保罗自己认为没有罪，但他们认为你没罪，怎么去解送呢？两杯相对，这边保罗就是任王查问，任凭你去查去吧，是不是？任凭查问也可以，不要王啊，因为都查来查去吧，任凭查问，你不管你怎么查啊，任凭查问。对着那边就是军民壮士，军民的壮士。那面是依靠全能神，什么叫精明的壮士？依靠全能神，这面是靠神不动摇，保罗不动摇。那面做首领头目，这面就查不出罪来。你要做首领头目，一定要查，像保罗一样查不出罪来。所以这章特别提到，查来查去就查不出罪来。这就是神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人，他要善待人是什么人。 要善待是那些为善的人，是你正直的人。如果你偏向弯曲道路，那神就要你遭祸了，是吧？那边是精选的大能勇士，这边是无罪的天国勇士。整个就是对大能勇士，那边是大能勇士，这边保罗身为囚犯。你别看囚犯外面穿着囚衣，但在神面前保罗就是大能勇士。所以让我们通过这两章圣经相对，让我们理解什么是大能勇士。真的不是外面，乃是里面，里面没有罪，里面无愧，没有对神对人没有不义啊，叫人查查查，任凭怎么查查也查不出来啊，坚定遵循神旨意。保罗的里面没有，就是一心的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讨神喜欢啊，结果环境效力，万有效力，神帮助他。之中呢，到了28章，保罗终于到达罗马，甚至冲破了千难万险，乘风破浪，终于到达罗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，靠主为善，忠遵神旨，君王效力。靠主为善，忠遵神旨，君王效力。所以保罗也是靠主，所以永不动摇。那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，永不动摇，永远不动摇。你要永远不动摇，那你要始终的为善啊，心理正直啊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勇士啊，追求无罪啊，让我们上阵啊，让我们勇敢的上阵。保罗次次的过堂就是上阵，被告席上就是上阵，他能够得到神的帮助。